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史上首次以色列总理访问阿联酋，抗衡中共，美国、澳洲、日本合资帮助太平洋国家建造海底电缆，战略重地小国进行公投，中共虎视眈眈，澳洲危险，全俄罗斯准备踢走中国抖音。 G7 七国会议，布林肯分别同澳洲、日本外长进行长边会，聚焦台海安全。 G7 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沉重代价。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班内特 Naftali Bennett 12号出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预计将会见阿联酋实际领导人。咁系有史以嚟以色列总理首度访问阿联酋，而两国去年先至建立外交关系。法新社报道，班内特预计听日同阿布达比邦王储穆罕默德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会面。截至目前，阿布达比尚未证实班内特将来访的消息。去年川普当政时期，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和以色列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达成了阿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s， 彼此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和以色列的邦交被外界视为进一步孤立了该地区的另一个国家伊朗。班内特这次访问正值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温，伊朗在区域的活动是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波斯湾国家共同的疑虑。班内特办公室的声明仲称，两国领导人将讨论深化双边关系，并将特别着重经济议题，以促进彼此的繁荣、福利和提升国家稳定。美国、日本和澳洲在12号宣布将共同出资兴建一条海底电缆，以促进太平洋三小国的互联网水平。有分析指出，这是意在对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将开发电缆这个项目，为瑙鲁、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更快的互联网。随着这三个太平洋岛国从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复苏，协助他兴建海底电缆将有助当地经济繁荣，创造就业机会，并有助改善生活水平。美国之音报道，商用光缆的传输数据能力远高于卫星，尽管北京方面否认有任何使用商用光缆进行间谍活动的意图，美国和他的印太地区盟国都担心中共铺设的电缆可能有损地区安全。今年6月，世界银行曾经为一项太平洋海底电缆项目进行招标，后来因瑙鲁和其他岛国忧虑中国企业中标会影响国家安全，向世银反映之后，该工程招标没有达成。澳洲2017年曾经耗资 1.37 亿澳元，约9820万美元，为邻国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设备。这次三个盟国的海底电缆开发项目，是西方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领域作出的最新投资承诺。太平洋岛国新卡里多尼亚 New Caledonia 12月11号晚进行最后一次自决公投，该国原本是法属殖民地，本来自决公投并非坏事，但该国所处的印太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又因它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这次公投受到高度关注。法新社报道，这次投票是1988年巴黎马蒂尼翁协议发起的进程当中的关键一步， 目的是让新卡里多尼亚的原居民卡纳克人和白人定居者的后裔卡尔多奇人之间达成和解。此后的卢美亚协定为这个法国海外领地确立了为期20年的非殖民化进程。该协议规定连续举行三场全民公决，以询问居民是否希望该岛实现完全主权并独立。前两次选举均由亲法国派获胜，选择留在法国的支持率是 56.7%， 2020年是 53.3%。 但是第三次公投发生在急剧变化的情况之下，一方面这个拥有约15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的群岛因中共的扩张而成为战略要地，另一方面该地生产的镍和钴已经成为新电池市场必不可少的矿产资源，这亦是地球生态转型的保障。国际关系分析家巴斯蒂安·范登戴克 Bastian van den Dijk 认为，如果没有法国的护卫，这样中共霸占该地的所有要素都将到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已经成了中共的附庸。他指出，中共想在澳洲门口串连其他国家，新克里多尼亚正是他所寄予。但目前公投最终结果已经出炉，绝大部分参与投票的新克里多尼亚人民都反对自法国脱离出去。法新社报道，据该国高级委员会的统计，这次有 96.49% 的民众投下反对票，而赞成票仅有 3.51%， 这次投票率是 43.9%。 结果公布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在电视演讲中表示，新克里多尼亚人民决定留在法国，他们以自由意志做出了抉择。一向同中共表面友好的俄罗斯政府被传出打算踢走中国抖音分享平台，另起炉灶成立自家品牌。据专门报道国际商业消息的印度传媒品牌资产 Brand Equity 12号报道，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属下的媒体 Gazprom Media 推出了一个名为 Yappy 的新影片分享平台。俄罗斯政府对中共应用程式 TikTok 感到非常不满，据称俄罗斯法院在事后对 TikTok 罚款250万卢布，即$34,000，因为他发布或没有删除煽动未成年人士参加莫斯科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的非法内容。报道指出， TikTok 现在在俄罗斯有超过7000万用户。报道称俄罗斯政府还提出了禁制 TikTok 的其他理由，包括该平台发布一些关于减肥的视频可能导致厌食症，以及有关自残的视频等。今年第二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12月11号周末在英国利物浦 Liverpool 召开，为期两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把握机会在11号分别同澳洲外长潘恩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长边会，两场会晤中台海局势和安全都成了焦点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当日晚间发出会议摘要指出，布林肯和潘恩在会中重申双方将持续合作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繁荣，两人亦再次表达支持两岸议题和平解决，不应该诉诸威胁或胁迫，并强调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紧张升高，普莱斯则表示，布林肯和潘恩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表达关切，两国亦再次承诺在区域进行合作，并在后疫情时代建立更好的未来。此外，布林肯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的长边会谈中，除了重申美日同盟对维护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亦强烈反对中共试图在东海和南海片面改变现状，并确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目标携手合作。日本共同社话， 林方正和布林肯再次确认强化日美同盟，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应对加强军事力量的中共，以及共同处理朝鲜核导开发以及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两人仲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尽早实现访问美国以及加速协调，召开双方外交和国防二加二会谈展开协商。令人关注的是，这次 G7 轮值主席国英国特别邀请了非会员国澳洲外长潘恩、韩国外长郑义容参加会议。俄罗斯近来在乌克兰附近的军事集结令西方各国感到担忧。七国集团 G7 12月12号发布联合声明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巨大后果和沉重代价。G7 代表表示，七国一致谴责俄罗斯的军事集结以及对乌克兰的激进言论，国际法严格禁止使用武力改变边界。七国重申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以及任何主权国家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七国亦赞扬乌克兰的克制姿态。七国集团会议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代表，以及来自欧盟的代表。而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在11号晚间发表一份声明称，英国在利物浦会议期间频繁使用俄罗斯侵略一词具有误导性，目的是为 G7 集会创造理由。声明表示，俄罗斯已经就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案向北约提出了很多提议。G7 论坛可能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但俄罗斯方面抱怨话，到目前为止只听到咄咄逼人的口号。G7 联合声明表示，呼吁俄罗斯缓和局势，寻求外交渠道，并遵守他的关于军事活动透明度的国际承诺。G7 将在共同和全面应对方面加强合作。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 Liz Truss 星期日表示，英国正在考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所有回应选项，并强调英国过去曾经使用经济制裁向莫斯科发送外交信息。他说，当英国想要发出明确的信息并实现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使用经济制裁。美国情报机构评估称，俄罗斯可能计划最早在明年初对乌克兰发动多线进攻，涉及多达17万5千名士兵。克里姆林宫否认他的入侵计划。莫斯科表示，北约的扩张威胁到俄罗斯，并违背了1991年苏联解体时向他做出的保证。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跟着下来请收听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下民主的。拜登呢就在明天和后天就会召开这个民主峰会的。但是最近呢、中共、又很大动作地就宣称说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美国的民主呢是假民主、劣质民主咁讲嘅吓，咁啊喺10月2号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啊，就喺一个叫做中外学者谈民主嘅高端对话会上边就话啦，中国咧系当之无愧嘅民主国家。咁啊，跟住咧就喺4号，咁啊，中国国务院咧就公布中国嘅民主白皮书啊。咁呢个白皮书就话啦，民主系全人类嘅共同价值。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中共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真的中共一向个个都知道是社会主义和共产极权的国家的。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说自己是民主国家呢？究竟目的是什么呢？
中共这一连串的动作、 是因为呢习近平呢不获邀请参加拜登召开的明日开始的啦明日开始的这个民主峰会的。咁受到刺激呢就所致嘅。咁习近平觉得自己嘅尊严咪受损嘅。拜登邀请110个国家包括台湾同埋香港个罗冠聪都唔请佢喎你话係咪
同埋罗冠聪仲会喺个峰会入面会讲话添喎。
係呀。咁愤怒啊愤恨啊同埋妒忌心啊加埋呢就令到佢呢做出呢个呢非常之唔理性嘅举动啦。咁中共一向啊都系一党专政嘅独裁专制政权嚟㗎嘛。咁同民主国家呢就系、是、个政制呢就相差108000里㗎。咁打个比喻啦中共呢即系中共嘅制度呢就系、是、用呢个米酿制嘅米酒嚟㗎。咁民主制度呢就系、是、用葡萄酿制嘅葡萄酒嚟㗎。咁两者之间呢有住好大根本嘅差异㗎。咁从酿制嘅材料啦、过程啦、酒嘅颜色啊、香味啊同埋味道都有分别噶。咁而家习近平啊，夹硬啊要将自己嘅米酒咧叫成葡萄酒。咁啊，而且咧仲要自夸自己嘅米酒咧比西方国家嘅葡萄酒更为葡萄酒，更佳嘅葡萄酒。咁就造成咗一个国际上嘅大笑话啦，并且咧令人啊质疑啊习近平嘅智慧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大笑话咧就好似阿习近平话自己系女人咁，系咁搞笑，
差唔多啦。
嗱，咁啊呢一个白皮书啦，即系呢一我谂系第一次中国有自己嘅民主白皮书啊。咁啊，其实佢讲嗰啲嘢系咪真嘅咧？
咁啊，白皮书咧就系讲到天花乱坠啦，但系咧大多数讲嘅咧都系空话、假话噶，同埋同事实不符噶。咁白皮书第一句就话，头先你都读咗噶，民主系全人类嘅共同价值，呢句啱啊，系中国共产党同埋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嘅重要理念，呢句就唔多对咯噃、啊、中共当权之后，当权之前或者有追求个民主，因为当时咧要嚟整呢个国民政府噶吓、啊，当权之后啦吓、啊，最紧要当权之后啦，一向咧都宣称自己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从来冇提过自己是民主国家的，并且经常讥笑西方民主制度，话他们效率低，冇办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咁咧直到今年啦，10月13号，咁啊，习大大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突然高调肯定民主价值，提出咧佢对民主评判的标准，令到大家都非常之意外的。中国人民更突然间惊醒，原来自己已经生活在民主国家、民主社会里面。这个讲法正不正确呢？因为现在的中共的政治制度是完全符合普世认定的专制极权标准来的。你将这个制度夹硬叫做民主，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咁而家真正知道咩叫做黑白颠倒啦吓，嗱，咁啊，佢呢个白皮书仲有提到咧，中国实现咗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同埋自己命运嘅主人啦吓。究竟呢一番说话有乜嘢嘅基础咧？
咁呢个咧就整个白皮书里边最大嘅笑话嚟噶啦。咁啊，中国人民啊，几时有机会啊？为国家的重要决策、重要的法案做过任何决定呢？是吧？所有的重要的决策啊、立法啊，都是由党的高层啊草拟的嘛，是吧？过去呢，人民是永远都冇得冇权过问的，过程呢就黑箱作业的，好少咨询人民的，顶多呢就是放出风声啊，喺立法正系乜乜为乜乜立法正喺度进行中啦、啊咁啊，等到个草案搞掂咗之后咧，就交俾人大啦。人大通常用半日时间咧，就象征式讨论完毕噶啦，随后就举手通过。咁一般普罗百姓咧，根本参与嘅机会就系零噶。咁样点样可以叫做当家作主啊？系国家社会嘅主人呢？系嘛？呢咪搞笑啊！咁啊，最好嘅例子就系香港嘅为香港立呢个国安法啦。头先讲咗啦，整个草拟过程咧都系黑箱作业噶啦，完全冇咨询过香港市民噶，亦冇咨询过大陆嘅人民噶。咁啊，等到呢个 草擬好啦，咁啊交俾呢個人大通過。咁啊通過之後咧，連香港嘅特首啊都唔清楚法律嘅內容嘅噃。咁你話香港嘅市民啊，只能夠做乜咧？就係、是、做砧板上嘅魚肉啦。
嗱，咁啊，另外呢個白皮書咧嚇又講嘅，咁啊，我照讀佢呢一番嘅説話嚇。佢話咧，中國嘅民主啊，係全過程嘅人民民主，實現咗過程民主同埋成果民主。嗱，我照讀嘅啫，其實咩過程民主、成果民主咧，真係拗曬頭嘅。咁跟住咧就話啦，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識相統一，是全條鏈、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實質、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嗱，咁呢番話就係白皮書入邊講嘅，講咗無數咁多次嘅民主，越講咧就越混亂、越混淆。究竟佢講嘅民主係乜嘢嘅民主呢？
其实呢，佢呢一段话嘅作用其实就係、是、一种又係一个 洗脑嘅工具咁样啦。咁、啊、不停咁叫民主呢个名字。咁啊佢嘅策略呢就係、是、民主口号叫得多嘅话呢，就算唔係民主啊都会变成民主啦。呢、这个就佢嘅策略啦。咁啊对一般喺中国大陆俾佢洗惯脑嘅人可能呢都会接受嘅、啊、叫得多佢哋就会条件反应啦，咁啊啊系咁啊系咯吓，话系就系啦，系嘛？但系对国外嘅人嚟睇咧，咁咧呢个真系好好嘅笑话嚟噶啦，系嘛？咁民主咧，其实咧就唔系噶嗌口号嗌出嚟噶，民主咧系有佢嘅基本原则噶，啊要做到呢啲基本原则咧，先可以叫做民主。就好似咧酿葡萄酒，你一定要有葡萄先啦，你冇葡萄点样酿葡萄酒咧？系嘛？
唔可以用米嚟酿出葡萄酒啫，
系啦吓。咁啊，民主社會咧，嗱有最主要嘅先決條件之一咧，就係人人都有權參政嘅，人人都有權利參政嘅嚇。咁啊，有權建立呢個政黨啦嚇。咁啊，政黨咧其實就係代表不同政見嘅人群參用嚟參政嘅嚇。而呢、這個中國嘅憲法而家規定咧，只容許中國共產黨執政嘅啫。咁樣咧，就其實咧就已經封殺咗所中國實行民主嘅可能噶啦，因為咧只係屬中國共產黨執政嘅啦，即係其他你唔係共產黨黨員，咁其他而家中國共產黨黨員好似9000萬嘛，佢話自己係嘛，咁樣仲有你14億人啦，仲有13億幾人係點咧？咁就冇機會參政噶咯，即係冇辦法參政噶咯，即係冇乜嘢，即係冇可能實行呢個民主噶啦，係咪？仲有就係民主社會咧，人民要享有呢個遊行集會自由啦、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人民有監督政府嘅權利啦，媒體咧要負起監督這個政府嘅責任啦。仲有就行政、立法、司法咧互相制衡嘅嚇，咁啊政府嘅權力咧係要受到呢個制約嘅。咁而家睇下大陸嘅情況啦嚇。譬如咧，嗱，而家習近平就喺度話中國係一個真正嘅民主個國家啦。如果一個普通百姓啊，平民百姓啊，唔係黨嗰度派出嚟嗰啲人啦，咁啊嚇，要舉行一個要舉辦一個遊行集會，爭取呢個頭先講過嗰啲民主必須具備嘅自由同埋權利咁計咧，譬如話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咁計啦，咁樣我相信啊。佢個橫幅都未打開咧，就已經俾啲武警咧打到人仰馬翻噶啦，係嘛？咁喺中國大陸嘅人民遊行集會嘅自由咧，係被限制到非常之死一死噶啦。
其實喺香港已知啦，香港以前有咁多遊行啊、集會啊，咁即係自從嗰個國安法實行之後咧，已經靜曬啦，冇曬啦，
冇曬啦，係啊。咁喺中國大陸，如果你想舉辦啲干擾到中共嘅政權啊，佢嘅執政嘅遊行集會咧，肯定就唔會被批啦，而且唔會被容忍添嘅，係嘛？咁仲有啦，喺中國大陸有冇言論自由咧？咁啊，幾乎啊等於不存在噶啦，已經嚇佢嘅言論自由嘅空間非常之狹窄噶。嗱，只要喺網上發表一啲涉及敏感議題嘅信息咧，你就會立即被受到呢個刪帖啦、封帳號啦。 甚至被公安约谈啦，甚至被呢个起诉噶。吓，如果你唔想你想试一试，你可以喺中国嘅网上边发表一啲反习近平嘅言论啦。你要体验到你将会遇到嘅所有嘅啲咁嘅经历噶啦。
哦，就旧年啊，嗰任志强啦，系咪啊？嗯。
任志强就，佢就唔系佢嘅言论咧，就系比较突出嘅。佢话习近平系皇帝嘅新衣啊嘛，系咪？
嗯，冇错。
咁啊，判咗18年啦，阴公。
系啊，18年啦吓，一个好长嘅时间。好啦，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就同大家再继续探讨咧中国嘅所谓民主国家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讲啦，最近咧中国就话自己咧系真正嘅民主国家，咁啊，同大家讨论下啦吓，究竟中国有冇符合到一个民主国家嘅要求呢？咁啊，上一集就講到嚇，中國如果係一個民主國家，就應該有言論自由嘅。咁啊，究竟中國有冇呢一個言論自由呢？
咁啊，當然冇啦嚇。除咗言論之外咧，要有民主咧，一定有新聞自由嘅嚇，同呢個言論自由一樣咁重要嘅嚇。但喺中國咧，就係新聞自由亦都係不大存在噶啦。咁因為咧媒體要姓黨嘛，習近平講噶嘛，要跟黨走，全部都成為呢個黨嘅喉舌噶。譬如咧，公民記者張展啦，因為嗰啲制度性嗰啲咁嘅記者咧，都係跟黨走啦。咁唯有公民記者去報導事實真相啦。咁張展咧，因為報導呢個疫情咧而被拘禁噶，而家喺獄中咧係絕食噶，生命垂危噶。
另外香港蘋果日報都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啦，啊，被封殺，還有個老闆和高層呢都現在在監獄裡面，是坐緊監的。
是的，這個就是沒有新聞自由的一個象徵了。媒體呢，就是，其實呢是有這個監督這個政府的這個責任的，啊，天職來的。但是呢，這個在中共來說呢，就是當然是一個奢望啦，啊，因為曾經一度確係做過一啲監督政府方面做得唔錯嘅《南方都市報》咧，早已經被和諧咗啦嚇。
咁啊，同埋習近平喺未上位之前咧，曾經講過咧，就話要將政府嘅權力咧關在籠子裏啊嚇。咁啊，令人覺得哇，有啲希望喎，似乎呢個人都係想搞真係嘅民主喎。
開明派嗰陣時覺得。但是實際上又不是喎，而家上咗位之後咧，關喺籠子裏邊嘅係老百姓嚇，啊，真係好大嘅180度嘅大轉變啦嚇。咁 中國共產黨嘅權力咧一向咧都不受任何制約噶啦。咁佢哋咧亦冇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咁嘅呢個概念嘅。喺香港嘅情況就好清楚啦，佢話到明就係，要三權合作，就唔係三權分立噶嚇。咁啊，行政、立法、司法咧，都係黨控制人民嘅工具嚟嘅啫，嚇。咁啊，民主社會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基本原則咧，就係要有透過自由同埋公正嘅選舉咧，產生呢個政府噶。咁啊，喺呢度咧，要強調咧，呢個喺中國情況咧，就要關注個自由嗰方面啦。人民咧要有自由參選嘅權利，人民亦都有自由投票嘅權利。唔受政府呢個操控噶，咁根據中國啊現時嘅制度咧，人民咧係有權咧直接投票俾即係選舉啦，選舉嗰啲鄉鎮縣同埋嗰啲市裏邊一個區嘅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嘅人民代表大會嘅代表啊，佢哋叫做人民代表嘅大會嘅代表，咁呢啲咧係基層民意機構嚟噶，至於更高級的譬如全市啊、省啊，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呢，就是由下一級的代表呢選舉產生的。例如全國人大代表呢，是由各省的人大代表選舉產生，而各省的人大代表呢，是由省內的市級的人大代表選舉產生的。那這個制度的弊端在哪裡呢？就是高層的人大代表啊，同低層嘅市民咧，根本就脱曬節噶，佢根本就唔知道代表邊個，而低層嘅市民咧，亦都唔知道邊個人大代表係代表佢嘅喎，咁即係揾嚟搞嘅啫。 中国如果真系有心实行呢个民主咧，应该系各级嘅人大代表咧，都系由人民一人一票选出嚟啊嘛，系咪？咁呢个系最直接嘅方法啦。咁中共点解保留而家啲间接又间接嘅选举方式呢？其实因为咁样咧，系可以容易操控呢个选举结果噶。就正如香港嘅功能组别咁样啦，就系、是、好多香港民主派不嬲都极之反对呢个功能组别嘅存在。咁而家当然啦，而家都冇而家都系仲喺度，而家都系正在存在中啦，都唔到你话事啦，系咪？
根据你咁讲咧，即系中国嘅老百姓咧，理论上啊吓，就最起码咧都有自由去选出自己基层嘅人大代表噶。
理论上就系咁啦，但实际上就并唔系咁样噶吓。咁因为咧，就算喺呢个基层选举，同香港亦都好相似噶。边个可以参选，同埋边个唔可以参选呢？亦都系由呢个中共完全控制噶。香港
是、即系又系筛选啊？
系啦，就好似香港嘅立法会选举，如果中联办唔帮你开绿灯咧，参选人系冇办法揾足够提名票正式报名参选噶。中共嗰度亦都系咁啊。咁啊，喺大陆咧，基层选举咧，参选人绝大部分咧都系由政府控制嘅机构、组织、国企等推选出嚟噶。咁呢啲候选人呢全部都系由中共所控制㗎。咁虽然法律上写明㗎，任何人呢只要有10名选民嘅提名呢就可以报名参选，听起嚟好容易啊，系咪？但实际就并非如此㗎。因为呢啲咁嘅参选人呢会遇到好多好多不同嘅困难㗎。甚至想去攞一张呢个咁嘅提名表格咧都會遇到好多困難，人哋嗰啲單位唔俾你，直接話唔俾你，就係咁樣啫，就搞掂啦嚇。仲有咧，啲公安咧係會到個參選人個小區裏邊咧恐嚇市民，唔好提名佢啊，亦都會咧揾幾十個人咧將參選人軟禁喺屋企裏邊噶，或將佢咧送到外地旅遊噶，目的都係一樣嘅啫，就係阻止你有舉行呢個任何嘅選舉活動噶。咁最近啊，北京舉行呢個基層選舉咧。曾經有14個獨立候選人咧，宣布話自己係有意參選嘅，但同樣啦，遇到頭先所敘述過嘅所有咁嘅遭遇啦，咁啊冇一個人係可以參選成功嘅嚇。咁樣嘅
乜入唔到啦，
係啦，咁樣嘅冇自由嘅唔公正嘅選舉，咁啊點可以產生一個民主出嚟咧？係嘛？
另外一樣就係中共咧，就一向咧都話以搞活咗經濟咧，就改善人民嘅生活，這個就係佢嘅嚇所做嘅成功嘅地方啦。咁係咪搞活咗經濟，係咪就係有民主咧？
其實咧，經濟好與壞咧，搞唔搞活咧，同呢個民主根本係冇直接關係嘅。有好多不太民主嘅國家咧，都可以搞活經濟，市民生活得好好嘅。新加坡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啦，係嘛？咁啊，新加坡呢次咧都系冇被邀请参加呢个民主峰会噶，咁啊，但系新加坡同美国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吓，但所以即系好多时咧，美国系亦都系分清楚嘅吓，虽然系大家老友吓，我但系尊重你吓，但系咧你唔系好民主嘅咧，佢就唔邀请你参加呢个峰会啦。
因为符合一个民主社会系有个标准，头先你都讲过啦。
头先嘅标准啦吓，咁中共咧就系、是、经常咧借搞呢、這个搞好经济啊，就硬将呢、這个独裁制度咧叫做民主制度咧，人哋听起嚟觉得系乱嚟噶，咁啊。中国过去几十年咧，经济确系咧有大幅嘅改善嘅，但系最大嘅功劳咧系应该属于辛勤嘅、勤劳嘅同埋有智慧嘅中国人民，同埋西方先进国家，特别系美国啊，愿意啊为呢个一穷二白嘅中共，当年佢真系一穷二白啦，开放之前个情况系咪提供资金、技术同埋呢个市场噶。令到你中國嘅經濟咧可以起步，可以發展，然後騰飛噶。咁啊，而中共咧，中國共產黨政府咧，只係順著時勢做事嘅啫。過程中咧，係製造咗好多貪官污吏，係嘛？咁啊，中共嘅又話自己管治下嘅社會穩定啊，係優質嘅民主嘅亮點啊，其實 呢種嘅穩定，中共社會嘅穩定啊，係由殘酷嘅高壓所形成噶。中共啊嘅維穩費用係比國防經費仲要高噶。
哦，咁即係話佢要控制自己嘅人民嘅費用咧，仲多過去保護自己嘅國家唔俾外國入侵嘅費用。
係啊，佢所用嘅費用係比呢、這個整飛艇啊，整飛艇整飛彈啊。整嗰啲艦艇啊，更高噶。咁生活喺中國人民咧，其實咧佢哋飽受欺凌同埋苦難噶，而無法咧或者唔敢作出任何反對，否則咧佢哋嘅遭遇咧將會更悲慘噶。
嗱咁啊，即係中國時時都係攻擊啲西方民主國家嘅選舉啊嚇。佢話你哋嗰啲民選出嚟嗰啲咁樣樣嘅嗰啲咁嘅人啦嚇，譬如議員啊，什麼嘅職位都好啦。咁啊，選舉嘅時候就做好多承諾嘅，但係當選之後咧就唔兑現嘅，就唔理啲選民嘅要求嘅。咁呢一個情況的確係有時有咁嘅情況嘅喎。
係啊，呢個係有嘅，但係咧。在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呢，这种咁嘅选民呢咁嘅参选者呢数量唔会好多嘅啫。因为呢你咁样做法嘅话，下一次呢啲事嗰啲人民呢就唔会投票俾你㗎啦嘛，你就唔会再当选㗎。但係你睇好多啲民主国家嗰啲议员，有啲係做咗几十年㗎啦，做咗好多选咗好多次都仲系选返嚟嘅。咁你可见呢做一屆嗰啲就玩完嗰啲，其實唔係咁多嘅啫。所以咧，中共咧只不過咧用呢個咧就係嚟抹黑呢個民主制度噶。而且咧呢、這個民主制度中咧，佢係有呢、這個自我糾正錯誤嘅機制嘅。譬如咧有咁嘅人當咗選咧，嗰啲人民選民咧係可以將佢咧罷免嘅。其中俾一個好嘅例子咧就。台灣的高雄市長韓國瑜啦，咁啊去參選，去選咗市長冇兩個月咧，就去參選呢個總統啦，輸咗。咁啊，因為佢工作不力咧，係被高雄市民咧罷免去噶，啊佢罷免咗佢市長一職噶，呢個就一個很好嘅例子啦。咁民主制度咧係有自我糾正錯誤嘅機制啦，頭先講咗啦。而極權制度咧，好多時咧就一沉到底啦，就好似德國納粹咁噶。咁民主制度呢唔係十全十美㗎，又係有一啲嘅弊端嘅，但係民主社會呢政府同埋人民嘅權力之間呢係一個合理嘅平衡㗎，人民嘅權利呢係獲得保障，咁係遠比獨裁制度為佳嘅選擇。咁世界上差不多所有先進嘅發達嘅國家呢都係實行呢個民主制度㗎，呢個真正民主喎，唔係中共嗰種掛羊頭賣狗肉嘅民主。
好啦，今日时间又到啦，咁我同大家倾到呢一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跟住落嚟，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系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精神分裂，称接近高收入，却要发展中国家身份。汪洋对台讲话引反弹，台方讥讽自欺欺人。大胆，印度总理推特被黑，被代言立法。山东海域一货船沉没，已知九人冇生命迹象。同希腊军售订单由险生变，法国话呢次唔一样。中国小米之家狂开店，但手机卖唔喐啦。立陶宛鼓励移民回家，每人现金35,000元加机票。日常衣食费用涨价，盘点美四大日用品涨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称接近高收入国家，却要世贸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共对外释放矛盾信号，一边自称中国人均 GDP 接近高收入国家，另一边商却要世界继续接受它是发展中国家。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12月11号表示，今年中国 GDP 有望达到人民币110兆元，人均 GDP 约12,000美元。 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而在同一日是中共加入世贸的第20个年头，中共却继续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世贸的事。中共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李成刚10号说，中国在世贸将仲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将放弃寻求部分比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但他就拒绝透露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北京将在几时什么条件下完全放弃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是以发展国家定是发展中国家，各方出于不同认知有不同看法，但每一方都看到世贸在这方面的规则漏洞。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关于以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界定，允许各成员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声明确定。在世贸框架下，以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差异在于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几个礼拜前说，美国政府愿意为彻底改革世贸体系进行对话。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科顿11号在国家评论撰文呼吁国会通过立即终止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开始纠正20年前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的错误判断。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亦发推文承认，20年前通过授予世贸成员资格，世界给了中共一张空白支票，中共却违背市场承诺，欺骗美国工人，同时剥削自己的工人。汪洋对台讲话引反弹，台方机自欺欺人。中共当局操控的海峡论坛近日举行，中共不忘派出政协主席汪洋对台湾喊话，在海峡论坛上再次提及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讲法。汪洋这个言论引起台湾强烈反弹，台湾政府反击中方是在这里自欺欺人。12月11号，汪洋在第13届海峡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声称大陆对实现统一有信心，并再次提及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讲法。当日下午，台湾陆委会发声明，中共对台专横行径和统战分化充满虚伪两面本质。声明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两岸互不隶属，台湾的未来和发展，中共专制政权无权插嘴和参与。台湾绝不接受中共自欺欺人、蛮横设定的两岸关系发展路径。声明指，北京当局一再误判情势发展，他所采取的政治胁迫和统战分化行径都充斥着虚伪的两面本质，是威胁台海和平和危害民主自由的破坏者。中共错误僵化的对台策略已经令他自陷于恶性循环的矛盾困境，台湾和国际社会已经呼吁他自制并采取防范作为。声明说，近期中共对台诸多负面作为已造成台湾朝野各界反感，更印证海峡论坛实为单边统战平台。陆委会一贯的交流政策规范提醒，已有效压阻对岸统战操作。印度总理莫迪推特被黑，声称比特币已成为法定货币。印度总理莫迪的办公室12号表示，总理的推特账号被黑客入侵，过程中黑客利用该账号发文，声称印度已正式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据彭博报道，在这一则推文中还透露印度已购买加密货币，准备分发给公民，但莫迪办公室强调，在账号被入侵的时间内，所有铺文都应该被无视。莫迪办公室说，目前总理的推特已经被拿回。另外，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11月底就曾表示，政府并没有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打算。莫迪账号有7300多万追随者，目前不清楚该账号被盗用多长时间。 推特发言人透过电邮对路透社发声明说，推特得知莫迪账号被盗后，随即采取必要措施，目前调查显示没有其他账号受害。山东海域一货船沉没，已知九人没有生命迹象。12月12号，大陆山东烟台一艘货船因船舱入水沉没，船上共14人，截至发稿已经打捞的12人中，九人已无生命迹象，其余两名失联人员还在搜救中。据央视新闻报道，12号清晨4点43分，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接获通报，从丹东开往烟台的天风369号货船在烟台港东北30海里处船舱入水遇险，请求救援。当时海上风力7至8级，浪高3至4公尺，船上有船员14人，北海救助局派遣蓬莱待命救助直升机和烟台待命救助船舶北海救112轮前往救助，经直升机和救助船舶救援后，至晚间已救起12人，3人生命迹象稳定，9人已无生命迹象，其余失联人员还在搜救中。同希腊军售订单由险申辩，法国话呢次同澳潜艇嗰次唔同。雅典官方喺11号证实，希腊将从法国购买3艘护卫舰。鉴于冇几耐之前曾发生澳洲改转为从美方购买潜艇，而一度引发法美外交危机，呢次嘅法国同希腊军售喺最终协议尚未签署完之前。亦有传出美国亦向希腊提出海军军售方案，法国国防部11号出面俾出进一步解释。法国政府解释话，同上一次澳洲转变諗法改从美国购买潜艇一事唔同嘅系，今次美国向外界正式宣布向希腊提出海军军售方案之前，就已经提前同法国政府打好招呼。法国国防部介绍话，美方写信俾法国，告知作为美法良好关系嘅一部分，继澳英美联盟问题之后，美方向法方提前发出通知。法国国防部保证称，美国呢次并冇想寻求做其他嘅乜嘢事。美国向希腊提出海军军售方案，这个只系招标工作嘅行政程序嘅后续。对于美方嚟讲，如果就咁贸然终止，从行政角度嚟讲，将会系好困难。根据法国同希腊嘅海军军售协议，三艘防御同干预护卫舰将由 Naval 集团喺法国西部洛里昂建造，喺2025年到2026年交付希腊海军。之前的先行協議還包括可選的4艘護衛艦，希臘總理本人親自宣布了法國和希臘協議生效並將繼續執行下去的消息。巴黎方面亦回應稱，美國的提議已失效，法國向希臘出售軍艦已經是鐵板釘釘。中國小米之家狂開店，但手機賣不動了。根据小米集团最新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1个月中，小米之家已经下沉至超过2200个县城，近一年以来已开了约8000间线下门店。但同激进的小米线下通路相矛盾的是，占据小米总营收超过 60% 的手机业务，在今年第三季出现同上季上一年相比下滑。据小米今年第三季财报，营收人民币780.6亿元，年增8.2%，利润人民币7.89亿元，年减84%，经调整后净利润人民币51.7亿元，年增25.4%，其中占据营收61.3%嘅手机业务，营收人民币478亿元，年增0.5%，同上季相比下降了19.1%。 出货量同今年第二季相比减少900万部，同上季相比下降 17%， 同去年第三季相比就年减 5.8%。好明显小米手机卖唔喐啦，小米总裁王翔将小米手机出货量唔理想归咎于供应链短缺同埋苹果新品 iPhone 13 嘅冲击。 iPhone 13 出货量强势，晶片短缺，综合原因造成小米手机出货量减少1000万至2000万部。但手机业内人士认为，手机厂商销量不振可能同境内整个手机市场萎缩有关，供应链紧张是小米手机出货量减少对外公开的最好说法和理由。而实际上，小米今年的手机产品比较平平无奇，小米11系列在 Q3 期间还出现了品质问题，多个方面影响销量。立陶宛鼓励移民回家，每人现金35000元加机票。在欧洲各国大收难民之际，立陶宛开始另有举动。立陶宛正疲于应付遣返数以千计从白俄罗斯越界入境的移民，于是在12月10号表示将提供更多现金鼓励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立陶宛内政部说，每位自愿回国的移民将获得1000欧元，而不是从国家边防警卫拿到的300欧元，并将附赠一张返国机票。内政部长说，拒绝大多数庇护请求后，我们必须要有让移民返回自己国家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透过更高额的支付款，可以增加自愿返国的移民人数。自夏天以来，主要来自中东的数以千计移民已经越过或试图越过欧盟东部边界，进入拉脱维亚、立陶宛或波兰。非法越境移民到目前为止所提交的庇护申请，立陶宛在今个礼拜完成处理。立陶宛拒绝大多数人的申请，在提出申请的3272名移民中，只有54人获得难民身份。立陶宛说，驱逐出境是漫长而昂贵的程序，并时有阻碍，因为母国可能拒绝移民返国。日常衣食费用涨价，盘点美四大日常用品涨幅。美国劳工部12月10号发布告称，美国家庭正努力应对近40年来最快的价格上涨，从汽车到汽油再到食品等商品的各种成本在11月飙升。因强劲的消费需求加上疫情造成供应限制，美国11月通胀率达近40年高点。RSM 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苏·艾拉斯对霍士新闻说，由于能源和运输成本继续推高价格，11月的定价数据并未为美国家庭带来任何缓解。随着年底假期临近，民众开始策划旅行，精心准备膳食和礼物，美国人的荷包感到压力。以下是四大类日常用品的涨幅。第一是能源，在过去一年，汽油价格飙升 58.1%， 取暖油飙升 34.3%， 主要是由于供应严重不平衡，美国人出行增多，但供应方面没有跟上需求。根据 AAA 的数据，星期五全国平均每加仑汽油价格为 3.35 美元。星期五全国平均每加仑汽油价格为 3.35 美元，高于一年前的 2.15 美元，而在加州汽油价格远超过每加仑4美元。二是食物，美国人最近食品杂货账单大幅增加，11月份支出比去年同期上涨 6.8%。一些肉类的增幅最为明显，牛肉和小牛肉上涨 20.9%， 培根 21%， 猪扒 12.7%， 鱼 8% 和鸡肉的 9.2%， 同比增幅惊人。鸡蛋价格同去年相比上涨 8%， 而咖啡价格上涨 7.5%， 谷物价格上涨 5.7%。 三是汽车，在11月二手车价格再次上涨，环比上涨 3.35%， 同比上涨 31.4%。 同时租赁汽车比去年11月大增 37.2%。 四是家电和家庭用品，美国人屋企的日常用品价格亦上涨。劳工部报告说，11月份家具上涨 12%， 自行车 9%， 洗衣设备 9.2%， 工具和其他户外设备 6.9% 的价格都较上年同期上涨。而机票价格11月亦上涨，娱乐和通讯费用11月就有所下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